就是为了这个身体。你稍微不好，他就不干了。你要找医生打针啊、吃药啊，都是为了身体，好辛苦啊。你又怕他老了，又怕他死掉，都是为这个身体做身体的奴才奴隶。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觉，觉得都是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呢、啊。那我们今天要醒悟了，是为这个身体做奴才。但是不是说不要这个身体？好了，你这身体做奴才，那我不为身体做奴才。明天早上不吃饭，今天晚上回去就不睡觉，我不做他的奴才。要，佛经里面讲，我们的身体是操皮难，不要看太重。但是以假修真还是要，你要好好的保护他，不保护他他不干了。你明天早上要起来念佛，他不念。他你要念，他是不念你没办法，他要睡着了。你要拜佛，他跪不下去，你怎么办？以假修真，你要好好的吃营养啊，八百关呢、啊，该吃的还得吃啊，牛奶还喝，该喝的还得喝。保护他，但是你不要看得太重了。为了这身啊，我们吃是为了修道，为了办事情，不是长得好看的。你看我的身体长得好好漂亮的哦，啊，你的身体就不如我。你这样想那就错了。长得漂亮你什么用啊？你不修行，长得漂亮也没用啊。不懂得佛法，身体长得再好，那也是一种浪费啊，你是浪费。所以说。我说就要飞身把这身体破掉，破除掉，就我相破除掉，不要把它，不是说那就这样说，我们明天去跳楼，把身体舍出去了，那我就解脱了，那就非常错误。你看有些地方舍身牙，舍身的把这身体舍出去了，跳下去那就解脱了，那是断灭见，错误。你烦恼没有断，你担惊没有解决，这一生问题没有解决，不是说死了就太平，那是错误的，跳下去也是没有用，白辛苦。所以就先把身体解，然后才能够证为这个大身报身庄严。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与喻银河，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因为当时这个讲经都在印度。印度有一条恒河是很大的，恒河现今还在啊。恒河旁边有很多沙，一讲恒河大家都懂的，就像我们现在讲闽江湖州人都懂的，你在外地讲闽江的未必懂的，他只是那个地点讲经，所以我们的翻译的时候还是按照原本原话把它翻译过来啊。恒河是一条河，里面的沙数是非常的多。佛问就说，如是沙的一粒沙里面有一条恒河啊，就恒河里面有这么多沙，一粒沙有一条恒河，那里面的沙数到底有多少呢？这样反应得过来吗？反应得过来吗？一条恒河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沙，是很多沙啦，那一粒沙又有一条恒河，那么这里面的恒河到底有多少？那里面的沙又有多少？那就没办法数了啊。四诸恒河宁为多宝，您问这样的恒河多不多呢？即不离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善多无数，何况其沙。这恒河的多得不得了，更何况沙。那一粒沙一条恒河，那恒河已经很多了，更何况那的它的沙呢？很多呀。底下为什么要讲这个沙多？为了底下的比较经的功德，十经的功德。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我真的，我跟你讲实话，佛呀，他说我真实的告诉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否？多否？须菩提，甚多，世尊，那就多得不得了啊。怎么多呢？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好心的人呢，用七宝满这样恒河沙数，而且是三千大千世界，就这么多，对， 喜宝作为布施，就满这么多恒河沙。那这恒河又要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啊，就灰尘的，咱多的简直不可想象了。用来布施，因为这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呢？那应该是灰尘多呀。经里面说，你看这个《法华经》里面说，我们供佛没有你抱一啊一把沙来供佛活到受记啊，抓一把土来供佛活到受记。你说你有这一问心，就我们供佛东西不在于多啊，不在于什么昂贵，你有这么一份心，那一枝花一枝香来供佛，佛都可以受记，都功德很大。那这里说是七宝，那功德就更大了，那就非常的多呀。少功德到那么大，那多呢更不得了啊，甚多。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是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正前福德，这是第二次比较，第二次比较福德的多，福德多。如果用这么多的七宝来布施，如果有人的话，以此这样经历受持四句偈啊，上一讲受持四句偈，自己受持，而且为他人解说，这样的福德还要超过上面的布施。这地方一直赞叹经持经的功德，理解般若智慧的功德，能够理解这般若智慧，能够超度生死，成佛度生，都从此而来。故此这里又一次赞叹，又一次赞叹持经功德。不是悉菩提，随说四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或叫做墨香，烧香的一整支，我们大殿供的这方盖，一条一条的都可以供养。枝叶呢，也真正赞叹佛的音乐也是可以允许做的。香花灯，图是水，水供养。我们在家里，你要供佛，你用天天买供果也是麻烦呐、啊，买花呀，你水中有嘛？每天烧水的时候，你清净用清净的杯装一杯，放在佛前供养，这就好了嘛，很方便呐、啊。或者每天供一次，都可以啊。图就是水呀、啊，果那就不一定会为了几盘几个，你买一个。也好，也供佛也可以，烧香烧一支也行，烧三支也行，都不要紧啊，都不要紧。茶食泡茶啊，都可以啊。饮食我们煮什么饮食，但是不要风味的东西都可以供养。宝贝，你比如我们在家一般的居士，也要养成这么一种习惯，是最好的修福种福田。培养一种习惯，我们每买一样新的东西，先表示说我供佛这么一种形式。做了一件新的衣服，心里想着，哎呀，是不是供佛？佛不是要穿的衣服，我们有这个心意，这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啊！你住处买一个新的房子哦，这我们有新的心，供佛也好，上个供啊，念个心经什么的都好啊。比如说这些呢，你看有香法等，这都是表示本来是表法，但是我们的事供养善还是要做，事是表示理。所以法供养，法是指的修行利益众生，发菩提心，这就叫做法供养。在华严经里面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呀，一切供养是法供养功德最大。那是法供养，怎么个供养法呢？就是所谓说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啊，带众生受苦，发菩提心，这些都是叫做法供养，这些都是法供养。我们按照佛所指导的，你去念佛，好生的念佛，那就是法供养。你说我今天没有钱呐、 到寺庙去怎么办呢？你念佛不就供养了？你拜佛礼佛就是供养，不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要买一个什么的，好像我们见到人呢不送一点东西表示不好意思，要送一下子啊，见到佛也是一样啊，不买点什么东西供养佛又不好意思进大殿，那就错过的机会了。佛绝对不会那么贪心啊，想吃想喝，就我们自己的心意表法而已，表法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法供养，读经、诵经、写经、印经，这些都是属于法供养。说我不会读经，没有文化怎么办呢？我欠别人读啊，也有功德。我去印经，印经我出钱，我没有力气出钱，没有钱的我出力气帮忙，那也是法供养。就我们这些信少拈来的功德多得很，我们往往不懂得做。哎，我们来这里道场，你也讲经呢，把我们把遗址搬一下，清理一下子，这里面搞清清净净，很庄严，大家来这里很高兴，安心坐在这里听经，这就是法供养。就说都每个地方，我们所到的每个地方都可以去修供养啊，寺庙里面肮脏了我们去扫一把都是供养嘛。经里面讲啊，你扫寺庙佛殿扫一巴掌胜扫整个阎浮提的功德，这些都是修福修功德呀，我们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去修供养啊。这个地方说啊，能够修持经典，这些天人呢都会供养啊，就供养这个人就像供养塔庙一样，但是我们是看不见而已啊，幽冥界我们是看不见，但是他们都在供养。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金刚法会，我们现有的人有听，但是天神这些都在听啊，他们也知道能够听懂的他们都在听，我们是看不见的而已，都有啊。那叫做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呢？说尽能受持四句句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全部能够读诵受持，那功德最大。所以你们能够懂得有文化有时间的啊，时常念念金刚经，时常念念金刚经，有时间念两卷，没时间念一卷，实在没时间一个礼拜念一卷，十天念一卷，一个月念一卷也好啊。你说我今天有念啊，明天没有时间念，我不念怎么办啊？没有怎么办，倒好，一年念一卷也好，有念比没有念总强，你天天念不时的念，24个小时都念，那就更好，不可能嘛，对吧？你实在没有10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总会有一点时间。工作再忙，工作再忙的人一天念几句佛也是可以的嘛，你骑车一边骑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都可以念的。我们的时间不懂得利用，都是拿去扯皮讲闲话浪费掉，这都是法供养，都是修行，都是修行。就是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地狱稀有之法。说这样能够读诵受持这样的经典，受持是领纳经典的意思。如果不明白，我读和诵都可以，读就是对着文字读，读的会背叫做诵，也有功德啊，也好啊。说这样的人呢，成最为难得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说这个经典所在的地方就好像佛存在，这我们当今佛已经不在了，那么这经就是代表佛了，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佛呢？是因为佛讲的法有道理，至高无上，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相信了，才会愿意去拜佛，是因为法的存在。所以有法就等于有佛，所以有佛，那么要尊重佛的弟子一样， 因为佛的弟子是行持佛法的，就这些听人都会尊重佛的弟子，我们是佛的弟子啊，他也会供养尊重啊。这经典受持经典有这么多好处啊。第十三问底下就问啊，有这么多好处，那么这部经叫什么经呢？尔时悉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分持？就告诉我们受持的办法。尔时就正在讲这个时间，哦，受持经典有这么多好处，那如何来分持呢？啊，首先问这一部经叫什么名字？当何名此经？就是我们怎么分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一部经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名字告诉我们啊，以是名字入当分持，是这样的名字你去分持。讲起来很简单啊，你说哦，《金刚般若波罗蜜》是这样行持，如何行持？就按照《金刚经》所讲的这个道理，《金刚经》所讲的就般若智慧。所以者何？须菩提，佛告啊，佛言，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样分持，这样分持就难了。说这什么词啊？你叫我读一遍我倒是可以啊，读两遍也行啊，但是所谓真正的受持要像这里所讲的那样，也是佛所讲的般若蜜。你说哇，这个金刚经好得不得了，那你就天天去读啊，不肯放下。你读要去领悟，也就是说你读了要去领悟，就是说要受持，你明白里面的义理。所讲的般若蜜你要空掉文字相，最后要离开文字相了，就非即非般若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波罗蜜是到彼岸了，有大智慧能够到彼岸，那你要空掉这一个文字相才能够到彼岸，是名般若波罗蜜。但是你若空掉，我们开始的时候还要依文字来受持，文字还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所以是名般若波罗蜜还要受持。所以我们先开始不要讲太深的道理啊，所以诸位很喜欢金刚经，金刚经的义理一时间我们是领受不了，也空不了，叫我们回去空怎么空啊，也很难空，样样有，怎么空？没办法，什么从浅入深，先开始读诵领会里面的义理，第一步是这样做，先多读多诵，你就会慢慢的明白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像六祖一样，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开悟了啊。这是读经的好处啊，读经好处后面还会讲。须菩提，以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你看又重新提出个问题，他讲了金刚般若波罗蜜，他人家说哦，佛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波罗蜜很好啊，金刚法门很好，那佛赶紧讲完了又开始扫掉了啊！你认为佛有说法吗？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如来无所说，哎，讲了这么多经怎么会无所说呢？这个地点要点出来，在于浅相，把相扫掉。佛是有说法，是方便引导众生，不是在一个语言文字上面，所谓如来无所说，无所说不能说，没办法表达出来呀，没办法表达，这就这个地方讲的比较深了。有说怎么会没有说呢？要离文字相，要离文字相。就像当年马祖道一他底下有三个非常得意的学生徒弟，他有一天考他的徒弟，他问他讲一些道理， 讲一些道理，说如何来修学佛法。那有一天碰到这个月亮，天气很晴朗的时候，他就往间呢、啊，他就坐在外面聊聊天呢、啊。他这个时间啊，马祖道一问，这个时间你说干什么好呢？哎，有一个弟子说，这个时间是诵经读经的好时间呐、啊，往来聚集去读经，心很平静啊。问第二个弟子，他说这个时间是做什么好呢？第二个弟子说，这个时间去打坐参禅最好。问第三个，他说你说这个时间是干什么好呢？他一回头一甩袖子走了。啊，马祖道一说，经路站禅归海，华尔如是，完了。他说他不说是真正的修行，你们要讲都是文字，思维堕入思维了啊，以为这个时间好，有一个好的这种相存在，你的意念里面还有这么个好，还有不好，有好肯定有不好的。就像禅宗里面你组织说，画一笔，画一下子过去，问人们禅之短，画一横呢、啊，问大家是禅是短，大家说是禅是短，不禅不短啊，这有点残疾的哈。没办法讲嘛，反正不能讲禅，不能讲短，没办法表达，你说不能讲，不能讲，你一讲出来就错了，你说他真的不讲，那是道无有分别，无有分别，无所说的没有说呀，没有说。须菩提，于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微尘就是非常默默的，我们你说在台上如果几天不骂的话，上面就长了很多微尘呢，就是小很小的末点，叫微尘。三千大千这微尘有到底有多少吧？很多。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大家佛讲呢，须菩提啊，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微尘是很小单位，底下讲世界是从小到大，也是从微光到宏光，从小的到大。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因为我们这所谓的世界是什么？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种种条件因素所组成起来，有国土，有主权，有人民啊，有国防，这样你才成为完整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你这个就不能成立了，就不能成立了。你说福建是什么？福建是由这么多个县组成，有这么多国土，有这么多人民啊，才成立起来。这些都是从大的从是小组合起来，世界是由这些微尘层层点点组成起来啊。世界，我们现在说讲那世界，世界观是说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组成起来。这些国家是说有一个一个国，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家组成起来才成为世界啊。那是从人来讲，从国土来讲，从微尘而组成。这么大的土地，从小的，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没有不变的实体。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他底下又在破相。就在破相，是不是可以三十二相？佛有记住三十二相，也就是他的相貌非常的庄严，身上整个身相，记住三十二相，很庄严的。
那么底下说回也世尊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是不可以相见，这个地方不可以相见到相，不是真正见到如来，不是真正见到佛。所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呢，说三十二相都说证到三十二相必须要空掉一切相才能够见到三十二相，也所谓的三十二相要空一切相才能够见到。再一个说你要成佛记住三十二相，你要先从空相开始，空掉一切相开始，这就是。但是三十二相是不实在的，长得再庄严那是有违法，要变灭，有相的东西都要毁灭的啊！就毁在自明三十二相，但是种种福德庄严还是有。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是第三次比较，第三次比较。如果一善男子善女人用生命布施，上面是用七宝，前面两种用七宝布施，你这个地方呢就是用生命布施了。钱财就是外财布施，这个用内财，用生命来布施啊，来奉献呢、啊。这样的人布施呢啊，还不如受持及四句偈的呢为他人解说，这福德比那个还要大啊。这又在赞叹持经的功德。底下提不提听到这个经以后很感动，很感动，就怕人家不相信，所以才又提出提问。尔时须菩提闻说四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须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这须菩提听了以后啊，他非常的感动啊，深解意趣，他很深的领会明白他的道理。须菩提已经是阿罗汉了，他有智慧啊，他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听了以后啊，涕泪悲泣，流泪悲泣，非常的感动啊。哇，这个经典这么殊胜，这么深奥，难得，涕泪悲泣，对佛说：稀有啊世尊啊，所谓稀有，上面所讲的稀有，世尊这么稀有，讲述的法又是如此稀有，只有稀有的世尊才会讲出这样稀有的法门啊。说佛所讲的这样甚深，这些经典金刚经是很深啊，甚深经典。他说我从阿罗汉所得这种慧眼呢，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经典，都没有听过这样这么深的道理啊。诸位居士可能说哦，你们学佛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哦，什么破相啊，把它破得一塌糊涂，回去恐怕睡不着啊。你说这个空那个空，那我所修的功德到底有没有啊？会害怕呀，读了那么多经，念了那么多佛，那还有做了很多布施，你说到空掉怎么办呢？后面都会告诉你有没有，所以你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啊。他说这个阿罗汉听到这样的经典都感到稀有，那么我们也应该感到稀有啊。世尊，若复有人得闻四经，信心清净，这身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须菩提说，我听到这样的经典呢，我都会感到非常的深啊。如果有其他的人听到这样的经典会怎么样？信心清净，要有信心，而且很清净，所谓清净就不产生怀疑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讲错呀？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样心就不清净了。你要相信确确实实是佛讲的，佛所证所悟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要必信无疑，不要产生丝毫的怀疑啊，要信心清净，产生实相。所谓实相就是无相的意思，实相是没有相，实体相叫做实相， 空一切相，名字叫做实相，就诸法的本来真理、本来面目，这叫做实相。当知是人，这样呢能够成就第一修功德。你看这功德多得很啊，不是说没有啊。正因为我们产生信心，甚深的经典理解相信，成就第一有即有的成佛的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上面所讲的生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是非相，要空一切相，叫做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所以如来说才是真正的实相。你空一切相才能够真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是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这为第一稀有。啊，只是我们啊。CPT 说，当时我相信这个经典是不成问题的，相信理解受持都可以做到，不难呢。在末法这2500年这个时间，如果有众生听了这部经以后也能够信解受持，这样才是稀有啊。因为我生存在佛的时代，听佛讲经说法，而且我又是这么大的智慧来听，那是不成问题呀。将来的人们听到这样的道理能够相信，那才是稀有，稀有啊。就如今佛法很多人不相信，正因为有人不相信，这才成为稀有。大家都相信就不稀有。有很多人不相信，人讲的这道理，人们产生怀疑，这是善根问题啊！啊，这经都讲过了。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若人真正能够理解受持信解，这样的人能够做到啊，无我相、无人相，做到破相，能够做到破相。所以者，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这都人相，所谓人相是什么？这个地方说，我相、人相都不是真实相。我们常常把这个人的身体以身为我，以人为我，有时候把这身体看的是我，以人也当作我，所以我们一直散淡受骗，把这身体视为是一个我。我存在，我们常常说我的，既然说我的身体，但是又说我就是这个身体，以人为我，我是人呢、啊、人是我，就这么一种执着。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呀，我们身上找不到一个实体的我，所以这叫破我相，破我相。比如说你跟人家去聊天也好，骂架也好，假如有人讲你的坏话，你不去理他，你回去以后第二天看看自己损失的多少，看看你这个我相减少多少。你们可以试试看，我本来说你这个人不像话，那你就忍下来，明天拿个镜子看看，我眼睛是不是少了一个，或者鼻子朝上了啊，顶多五官会变形一点。什么五官变形啊？五官或者搬家就气得要命，这鼻子变扁了一点，气个半死。其实没有什么减少，你说不气他，你就五官会变得庄严了。哎，所以说这个我，你找不到我，你就是说你能忍下去的话，就是成就我们的忍辱。假如大家都讲我好，那么这个忍辱就没办法成就啊。我说你这个人不像话，骂你侮辱你，你忍下去了，那么你的智慧就增长了，成长你的忍辱啊，成长你的道业。这经里面告诉我，这是反面的善知识，更重要。那赞叹你比较高兴呢、啊、赞叹让你颠倒啊，回辱你的时候你可以反省，这是修行的一种态度，修行的一种态度 在这个地方要破相，要如此地破。何以故？一切诸相离一切诸相，这名诸佛告诉我们，要离一切相，你才能够成佛。你当今这一切妄相，你不犯下去的话，那没办法，成佛还远。啊，这离一切相，这名诸佛呀。人要成佛的时候，必须这些相全部要远离，远离掉，破掉。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啊！须菩提所讲这些道理，佛印证的都确实是如此啊，确实如此。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敬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听到这一部经的人，一点都不紧张、不害怕、不恐怖，这样的人才会稀有啊！他讲的离这相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你不害怕的话，那你才能够成就稀有。你一听到一些相都破掉了，没有掉了，你紧张的不得了，那就不能成就稀有，第一稀有功德还不行了。先要离一切相才能够成就。但是离一切相是什么？不是什么不干呢？我们第一天讲的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法，那么一切善法都圆满成功。所以六度法门，菩萨的六度法门里面，把布施放在前面，把智慧放在后面，把智慧放在后面。所以众生需要布施，你要行布施，管行布施，只是它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这个人小孩子，我给他一个糖吃，给他个水果吃，他就高兴，你跟他讲他就听你的。哎，他这么一种道理，先用啊，我跟你们讲以欲高牵，所以他喜欢的东西先给他，然后你跟他讲道理他就听了。说这个人有困难，你先去帮助他，他生活苦了你给他钱，然后你告诉他道理他就听你的了，先布施，然后来给他讲智慧，说如何去修智慧，他就接受。但是修这些法门，前面就修布施、持戒、忍辱、禅定，但是都要有智慧来引导。如果没有智慧来引导的话，一切都不能圆满。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所以听到这样的道理，不害怕呢，才成就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所谓第一波罗蜜，就是听到这些道理以后啊，我能够理解明白，那就是智慧啊。第一波罗蜜就是智慧啊，波罗蜜就到彼岸了、啊、这样才能够到彼岸呢、啊、就是第一啊，最为殊胜。但是你这样讲了以后，就体会你要离相才能够做到啊，功德圆满。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啊。但是我刚才怎么讲呢？你要修忍辱，必须要远离忍辱相。所以有人骂你的时候，你说我要硬强忍下去，忍下去了以后你还自己很高兴，你看我忍下去了怎么样，完了，这功德不圆满。我很了不起啊！我昨天布施100块钱，我没有写名字，你看看我怎么样，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不是啊？好像很多人在那里说，大家都说话的，就我一个人没说话。听有没有说话啊？说了，你自己大家都没都说话，就我一个人没说话，你不是说了啊？比如说你们都有相，就我无相，有没有相？就我无相，你相的比别人更厉害啊。所以说你要不要有这种忍辱相，能够修忍辱，忍下去啊。学佛的人要做到能忍能忍，能行能行，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人家不能忍我能够忍。但是这个忍呢 这里面我们要强调一下，很多很多人到庙里来很难很，我们告诉他一些道理，他说你们出家人讲慈悲啊，怎么讲的这么难听，他大殿里面去乱翻东西。有一次我们的庙里有一个游客到大殿去，他的供果拿来乱吃，吃完了果皮的大都乱扔， 我们就说他你怎么会这样呢，我说你想吃吗，你讲一下嘛，我们可以给你吃嘛，你吃完不能这样到处乱扔。他说你突然讲慈悲啊，哪里这样，我们吃的就吃了嘛。我说什么叫慈悲你知道吗？我说慈悲是七杯以玻璃杯，对不对？慈悲七别以钢杯，现在都不锈钢的杯啊。我说你搞清楚没有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慈悲的定义是这样，慈能给你快乐，悲呢拔掉你的痛苦。即使你到大殿里面这么来，你造罪啊，造罪增加你的痛苦，将来你的果报不得了，你会有痛苦啊。正会告诉你这样，你不相信那没办法。这真正对你的慈悲你还不懂的，以为是给他玻璃杯。那人们就是不懂不理解佛法的意思。那忍辱说那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国家人家打进来了我们也忍辱啊，炮口对准了你你也忍辱，把你家里的东西抢去了拿去了你也忍辱。这个不是乱来，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上面啊，对我们修学佛法上面有帮助的。破我相这个我们要去忍它，要去忍它，不是说这忍辱不分是离是非不分，那就等于乱用佛法，就像慈悲一样的乱用慈悲。你只要把庙里的拆掉了，你说慈悲呀、啊？你说我们上一段时间我们底下鼓风机烧起来煮饭呢、啊，呼呼叫，隔壁的人怎么样？用水龙头冲，对着我们房子上面冲下来，把瓦给打掉，冲下来。他说我们要睡觉，你吵得我们受不了。城市里面就是一家挨着一家嘛，你要清静你搬到山上去住啊，总是会这样子。你说呢，你的古风机是会不会坏了没有啊，小点声呢、啊、或者怎么样，没办法，你破坏也没办法。那你要讲他说你们修什么行，那有一段时间我在这里那隔壁啊，他说我们修房子把他的水沟堵住了，他几个人凶得要命来啊，说你们还念什么经，还念什么佛，做什么慈善，你看他把我们的水沟堵住了，本来这个旧建的房子就没有水沟了，他堵住了，他也耍无赖，他硬要说的。我说有道理，你可以讲嘛，可以告状都可以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个人信仰的问题。他意思说你吃什么书，你念什么佛，这没道理，不讲道理。你说出家人好欺负，我们那天讲嘛，我们左右都不是人，要不然他动不动你说你们是慈悲啊，他说你把我们的庙拆掉了，把烧掉毁掉了，我们也慈悲啊，也不管了。他说所有的十方的信众们捐献的款来建的寺庙，我们有保护的责任啊，你不保护是损害这些十方信众的这个所做的功德，那能不保护吗？你来这里烧香，我们要拜佛，我们要想尽办法来拥护保护你，是这样的。其实这忍辱不是说乱来，不是乱来，慈悲也不是乱来的，我这里强调。那么他说这个忍辱要去掉忍辱相，黑素西菩提，如我系为隔离王，各觉身体，我以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在往昔的时候啊，还没有成佛的行菩萨道，他做这个仙人，在山上修定的时候，有一次遇到这个歌离王，歌离王带着一帮猎人到野外去打猎，那里面有很多宫廷的才女，他到处跑啊，因为在宫廷里面到野外去他就感到很稀奇，他说去采花呀采野果呀，找得不远，遇到有个仙人在那打坐，他就感到很奇怪，这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他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呀、啊？你是干什么啊？那么一大班这个才女就围绕这么一个仙人，那个隔离王看见他就很生恼怒。
修忍如行，他们修忍如你，好家伙，你把我这个这些宫廷才女的勾引过去，我要把你的鼻子刮掉，他把他鼻子割下来。他问你现在忍如不忍如，他说我忍如啊，把他扫砍掉。问忍如吗？忍如。把脚给他剁掉，他说你现在还忍如吗？还忍如啊。然后把他身体的肉全部刮掉，一节一节的刮掉，问他怎么样，感受如何，他说我还是修忍如。他说你这个修忍如以什么来说明啊，来证明你不嗔恨我呢？他说如果我是嗔恨你的话，我这个就永远身体就这样毁烂掉，肢节不能恢复。如果我不悔恨你的话，我的身体会恢复起来，肢节砍掉它会恢复。讲完了以后，他的身体恢复起来了，少脚恢复如故。那这个歌离王这么一来就觉得，哇，这个人修行真是不得了啊，他就很害怕，赶紧跪下去跟他求忏悔，我这么去砍他折磨他，他不嗔恨，那说明他真正是个修道人，跪下去忏悔。他说好，你能够悔过就好。他说等我成佛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先度你，说明我是修忍辱的表现。所以说割离丸后来他忏悔了，一直转世以后，就是我们僧团里面最早发展的就是焦成儒，五比丘的焦成儒，就在鹿野苑第一个度，他就度焦成儒，就是佛发的愿，当时的割离王他现在就第一个先度他，没有嗔恨。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对人